嗨，我是欧马克，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说书。之前迷成品 Podcast 邀请我去谈一本书《线上爱情学》。这本书啊，当初我在读完之后，就有两个部分让我觉得，哦，这个需要让全世界知道啊，我就把这两个部分呢分享在我的 Medium 上面。那今天呢，就在马克说书把这两个部分分享给你。另外啊，在我上完了迷成品的 Podcast 节目之后，当天有提到了怎么样使用交友软体，或是怎么玩交友软体。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衍生了另外一个我想跟你分享的话题，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想事情、看世界的方法。那么今天的马克说书呢，就先分享我在线上爱情学当中看到这个篇章。我觉得这是人跟人之间交往当中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我在马克信箱当中啊，收到这么多的感情来信，其实最终核心都是同样的，就是你对他有没有吸引力。通常啊，会在那边爱得死去活来啊，被折磨啊，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吸引力大于你给他的吸引力，也就是这个吸引力是不平衡的。他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存在，所以呢，你非常非常喜欢他，可是你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就是他会觉得欸，好啦，我是跟你在一起啊，可是你有这么吸引我吗？其实也还好。当然大家不会大辣辣直接这样说出来啊，你对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啊，啊，你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吸引力啊。可是这是感情关系当中的大实话跟核心啊，不止感情啊，人跟人之间交往都有这个吸引力存在。你为什么想跟这个人当朋友？有些人会说，哦，因为我可以利用他。能够说出我想要利用他，或是哦，因为他有名啊，因为他有钱啊，这都已经算是蛮直白的一个人了。很多人呢是不知道为什么想靠近，但说穿了，那个东西就是吸引力，就是魅力。所以线上爱情学啊，有一个章节的一开头就在讲，魅力可以培养吗？还是那是一种神奇的才能，是天生幸运的人才能拥有的呢？很多啊，你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的 haters 言论，人帅真好人丑吃草，或者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就是说啊，你就是天生长得帅啊，你长得帅所以就有吸引力嘛。另外呢，还有听到那种啊，我只要把我的奥迪车钥匙拿出来，把我的双 B 车钥匙拿出来，人家就湿了。那会这样想的人呢，就是把他的魅力建立在他的车子上面啊，有些人是建立在手表上，有些人建立在 I don't know 名牌包上。这些外在的或是物质条件的吸引力，你要说他们有吸引力吗？他们有魅力吗？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有吧。就是如果你想要用钱去吸引人啊，对于呢非常喜欢钱的人来说，当然钱对他们就有吸引力嘛。啊，如果呢你想要用美貌啊，或是帅气的外表去吸引人，那么对这个外貌协会的人来说，那你就是有吸引力的人。但是哦，现在我们来想想。真正的有钱人在交往的时候会很怕遇到只为了他的钱而跟他在一起的人，所以有钱人的感情烦恼是啊，我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不是为了我的钱而要跟我在一起的人呢？而当你认为我只要砸钱就有吸引力，我只要买好车买名表就有吸引力，那么你吸引到的就是拜金女嘛。而通常这种人呢，都有一个很矛盾的情节，就一方面他们讨厌拜金女，他们看不起拜金女，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一直在做这些吸引拜金女的举动，那当然靠过来的就是拜金女啊。然后对外貌协会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会有一种恐惧跟匮乏，因为人总是会老的嘛，老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你年轻时候这么的帅这么的美啦。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些因为你帅因为你美而跟你在一起的人，你是不是就会开始担心，万一未来我没有那么好看了，你还会继续爱我吗？你当初是外貌协会，你因为外貌而跟我在一起，可是外貌总有一天会消逝的啊，那你还要跟我在一起吗？所以有钱人会担心你是不是只爱我的钱，有外貌的人会担心啊，你爱我现在的脸我的身材，万一未来我老了，万一我的身材不再这样了，你是不是就不会爱我了？如果你把外貌啊、物质啊当作你的吸引力来源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匮乏感。我不是说钱没有吸引力，或是物质，或是外貌没有吸引力，他们一定有。 但是真正的吸引力，真正的魅力是由内而生的。外在这些条件可以帮你加分，可是如果你的内在没有办法撑起这些外表的话，那最终你还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心理学家 Howard Freeman 跟同事研究了有魅力的人跟没有魅力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他们就发现，魅力高的人可以影响魅力低的人的感受。当一个有魅力的人他很快乐的时候，跟没有魅力的人相处，这个没有魅力的人就会被影响到，就会变得比较快乐。而且啊，这种影响都是正向的影响，也是单方面的影响。高能量的人可以吸引跟感染低能量的人。这个研究显示啊，魅力或说热情能量可以感染他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沟通形式，魅力高的人通常会更乐观的方式表达自己，因为他们确实很乐观，那就是魅力的来源。他们充满感染力的热情气息可以为周遭的人带来温暖。不管啊，你是透过了影片看到，或是现在你透过了 podcast 听到，还是在现场说话都没差，魅力就是可以穿透这些媒介感染他人。他们会更容易的说服别人，他们的沟通也更有效率。不止在感情上面，工作表现上面也是一样的。魅力会让你脱颖而出，大家会记得你，你会有越多的影响力，越能说服他人，而大家就会越喜欢你，你的意见又越有重量，这会迈入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不断不断的往上堆积。当你有魅力，你的工作跟人际会更顺利，当你做事非常顺利，又会让你更有魅力。而魅力是可以培养的，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有六个诀窍，告诉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首先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创造画面并且表达，我们要学会去说故事，因为人啊就是一个故事的动物。上一集呢才讲到了，当我们把连接左脑跟右脑的胼胝体切断之后，被分隔的半脑啊会自动补出一些脑补出来一些故事来说服自己说，哦，对，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但是明明根本就不是。可是我们就是如此的执迷于故事跟叙事，我们需要找出因为所以，我们喜欢这些高低起伏的情节，所以学会创造画面，创造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说得很生动，利用你的声音表情，利用你的肢体。所以书中告诉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就是你要用表达力强而且连贯的肢体动作。当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请用全身说话，包括你的表情、脸部表情、声音表情、身体、你的眼神，展现出你的活力跟热情哦。但是你要小心哦，不要太超过，因为当有时候我们越想要展现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乱子嘛。作者还说，如果你讲的话直大于量，你自然就能冷静地散发出权威。什么意思叫做讲的话直大于量啊？就是要你不要一直滔滔不绝的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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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讲，讲太多太多的废话，还不如一句让人印象深刻，让人觉得哇，你好有见解，哇，你一针见血，你不用刻意去提高自己的权威感。比如说我就是故意要晚一点到啊，这样才有排场啊，或者我故意要穿上什么带上什么啊，这个限量的东西什么特制的高定啊，让人一看到觉得哇你还有派头哦，哇你怎么能拿到这个，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不需要。当你的动作自在轻松而且合乎场合的话，你自然就能够散发出属于你的魅力。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练习呢？我们可以去欣赏一些成功演讲者那些具有说服力的影片，然后研究他们的动作，看他们是怎么样说故事的，怎么样做简报的，怎么样让可能在荧幕面前的我们觉得对对对，哇他讲得好好哦。把他的影片啊一看再看，试着去分析并且模仿学习。作者说的第三点就是要运用眼神交流，看着你说话的人，可是不要死盯着人家，目光相交最佳的时间三秒钟，适当的眼神交汇可以表达我正在注意你哦，全神的贯注。当你给予一个人100%的注意力的时候， 这个人会发现你是很与众不同的，因为通常我们都没有把100%的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这个世界有太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了，还有我们的注意力习惯性的永远都只放在自己身上。对于比较臭屁或是骄傲的人，总是在想着怎么样，我表现很好吧，我刚说这个很厉害吧，哦，很臭啊。对于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总是在自我质疑啊，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啊？他刚看我眼神，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对？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要把专注度100%的给予正在对我们说话的人，真正的用心聆听，对方是可以感觉到的。哦，这个人是真的全神贯注的在听我讲话呢。第四个魅力练习就是表达你的感觉。在影响我们决定过程的是情感，不是逻辑。人类都在用逻辑来合理化自己的结论，所以如果你能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激起别人正向的情绪，你就占尽了优势。这个啊，有很多 PUA 的课程啊，都在教你说你要准备一些口袋故事啊，而这些故事呢，要能够激起人家的情绪啊，你要事先想好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些故事呢，你要在什么时候用。那我觉得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很多人很害怕表达自己的感觉，很害怕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他们怕如果我说出来以后对方不认同怎么办，对方帮我打了很低的分数，对方批判我怎么办，或是我说出来的话不中他的意，不合他的意，不中听怎么办，那我们不就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了吗？但是其实当你说的话跟对方的想法不合或是有冲突的时候，那才是一个让你们的关系更加深入的契机。如果你只是一味的一直讨好，他说什么就说嗯，对对对，我也是耶，那么你们的关系啊，从一开始你就落入了吸引力比较低落、魅力值低的那一方。而这样的讨好啊，在关系当中没有什么好处啦，你就是会被按在地下摩擦的份。第五个简单的练习啊，也是养成好习惯当中我们花了一整个月在讲这一件事情。欢迎你呢可以加入养成好习惯，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当中。这个好习惯就是笑吧，发自内心的微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好习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可以做到亲切又不超过的微笑。最后的第六点呢，是要让对话流动。在马克说书当中，有一集的主题是科学脱单，那一集就讲到了话轮的重要性，让对话流动就是话轮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恋爱实境秀呢？不管是换成恋爱还是恋爱兄妹，你都可以发现到在约会的时候让对话进行下去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对话进行下去，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无聊的人，然后跟你在一起呢很尴尬，很不知所措。所以如果你能让对话继续推进，你就能成为约会达人。那这要怎么练习呢？你可以事先先准备好一些想法跟故事，这些闲聊啊可以拿来开场。掌握话轮的人掌握了对话节奏，就决定了整场的氛围。但当然啊，你不要一直想要去抢那个话轮，就觉得我要把我这个锦囊妙计我准备好的话题啊通通都问出来，那这样你就会变成很像在做功课，或是很像在拷问别人啊，这个就压力很大。所以如何推动对话，这个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练习的。最好的练习方式就是常常约人出来聊天咯。所以书中啊告诉你这六点如何成为有魅力的人。首先创造画面并且表达，再来要用表达力强而且连续的肢体动作，第三运用眼神交流，第四表达你的感觉，第五笑，第六让对话流动。那以上这六点呢，也都呼应了生意的课程每个人都能学会的生活沟通术当中所提到的，我们要讨人喜欢可以从外在的打理、肢体、表情、眼神、说话的语速、声音，还有事前准备好一些讲稿还有锦囊开始做起。有些人呢是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变得有魅力的，可是啊，就算现在你可能不是一个那么有魅力的人，你也可以藉由刻意练习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接下来呢，这本书中啊还用条列式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进行一个成功的约会，你要避免做些什么事情。 不要一直说个不停，你偶尔要停顿一下，你要听对方说话，你不要全部一直在说自己的事情，还有绝对不要提到前任或任何你曾经有过关系的对象。那这一点呢，我倒是觉得还好，有时候提点前任是某种程度的自我揭露，是可以让对方更加认识你的。就像在换乘恋爱当中啊，大家都很好奇说，那你跟他是怎么分手的？因为分手的原因啊，就表示了哦，你很在意什么。那如果我在关系一开始之前，我就知道，哇，我们这两个地方好像真的是合不来诶，也许呢，就不用硬 try。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这是行不通的。常常呢，我们听到了情侣或是夫妻离婚或是分手，最后那个答案啊，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分开啊？都是四个字，叫做个性不合。但我们应该要想想的是，其实个性，你们如果在一开始就知道不合的话，你们干嘛要开始？你们根本不需要走这一招啊。可是啊，人常常就会觉得说，没有啊，磨合一下嘛，磨合是可以的嘛。那通常都是因为你们的在一起可能是外在的吸引力，可能是一些非个性上面的吸引力，而这些东西呢，当热恋期过了，当看到彼此真实的面貌，而且双方谁也都不想退让，也都不想改变的时候，那势必就是分手意图了。书中还提醒到，绝对不要谈到你的性方面有多开放或是多英勇，这个要对很多男性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男生很喜欢吹嘘自己很厉害，可是这个不是最后到床上就会见真章吗？啊，如果你是真的厉害，那就还好。偏偏很多男生都是自以为厉害，就是会一边弄一边说怎么样，我强不强？我棒不棒？我赞不赞？啊，对方能说什么？当然只能敷衍你啊，说哦强好赞赞哦很棒，然后你就以为你真的很棒啊，这个蛮可怕的。然后呢，在约会的时候，不要不回话，不要当句点王，逼着对方一直要自说自话，也不要一直讲话，变成好像怎样？你现在在演讲哦，你现在独白哦，还是你在接受访问？我就一副那种啊，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来来，你问啊，你问，你问我回答。一个很简单的话轮方式啊，就是有问有答，有问有答，然后让这个问题啊不断的滚下去啊，越来越深入。在这样的问答过程当中，不要打断别人。请让对方把他的想法都说完之后，留一点空白，过一下你再开口。也要小心啊，不要谈论太多工作上面的事情，因为通常这个对话会因此走位。什么意思呢？除非啊，你遇到的人还有你自己都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但这样的人偏少数嘛。大部分人都觉得我是社畜啊，我还不是不得已啊，所以工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啊，同事蠢，老板猪啊，主管是智障。那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说到有魅力的人是怎样吗？他是一个有热情而且非常正向的情绪的。当你开始一直在抱怨工作上面的事情啊，会让你非常非常没有魅力。接下来还有一些很基本的提醒啊，像是拜托记得带钱啊，不要付不出钱啊，不要迟到，不要很臭，请洗好澡，保持干净，记得你的口气也要清新，不要穿脏衣服，这个个人卫生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在约会的时候，不要东摸西抓的，说完每一句话不要都很尴尬呵呵这样笑，因为这会透露出你很焦虑，你很不安，而焦虑不安就是没有魅力嘛。最后呢，就是话题方面的提醒了，不要谈战争，不要谈政治敏感事件，宗教争议，还有不要谈你自己赚了多少。如果你赚的很多，吹嘘让人倒胃口；那如果你赚的很少，很少让人看不起嘛。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男生好像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对于要请客啊，有点愤愤不平啊，觉得哦就要 go Dutch， 一定要平分，没有问题。如果呢你们一开始就讲好说我们要平分，你就干净利落的把你的需求提出来，然后平分账单。最怕的呢就是那种哦，我内心是希望你平分啦，如果齁你没有做些表示的话，我内心就帮你扣分啦，这个女的不行啊。然后你自己脑中的小剧场那边跑跑跑跑跑，你就是一直在等着看说对方有没有付钱啊，有没有做表示啊，如果最后是我付了啊，他有没有那种感激之情，他有没有好好跟我说谢谢。当你的脑内在跑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就是没有100%放在对方身上。 你就是一直在喂食你的心智这一些有的没有的想法。那如果呢，你要请客，你从一开始就想好，对，我要请客，请你果决大方的展现气度，不要搞得好像怎样出一顿钱很了不起，是不是？你跟对方彼此是互不相欠的，这是你心甘情愿的要请他的，欢喜做，甘愿受，不要那种请了客以后好像就很了不起，对方要跪下来帮你吸，不过是约会付个钱而已，不要那么没品。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马克说书，我们要进入到第三部分，就是之前呢，在去了迷成品 Podcast 当中有谈到了交友软体，要怎么样玩交友软体。有些人呢，对交友软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觉得啊，上面诈骗很多啊，或是什么直销很多啊，或是都是一些不正经的人。我觉得这些观察，没错啊，的确上面有很多不正经的人，没有要认真的关系，或者是他就是要赚钱，然后拉下线，以及呢，就是他就是要骗你。但是啊，你也不可否认，交友软体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你在你的生活圈之外认识很多你可能认识不到的人。所以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好好运用这个工具，然后去滤掉那些骗子啊、玩咖啊、你不想要认识的人，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你真的想要认识的人，约出去见面交流。我在接受其他 podcast 节目的访问的时候，已经说过蛮多这方面，就怎么样使用交友软体，或怎么样玩交友软体，包括像是怎么样设置大头照啊，然后要放什么样的照片比较吸引人啊，要放合照吗？合照怎么挑选呢？要放动物吗？如果男生放动物跟女生放动物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还有，因为交友软体上面有很多坏坏的人嘛，要怎么样去过滤掉那些人呢？你可以自己设一些问题，自己设一些答案，然后用这些问题跟答案去过滤掉那些你不想要的人。那我有提到要怎么样快速增加配对的机会，可是这些教学吗？或是技巧吗？对有些人来说，听了以后会觉得，哈，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想要这个样子啊。今天的第三部分我就是想要分享一下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呢，不只在使用交友软体啦，在使用社群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你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以及呢别人提供你一个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可以增加你成功的机会。有些人啊，听到别人给的建议或做法之后，就会觉得哎呦，好 low 哦，好糟糕哦，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我不要，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要这样做。好像跟着那样做的话，就会减损了一些自己的真实性啊，就会变得不像自己。我们不要以交友软体来举例好了，我们以更多人用的社群媒体为例子好了。你可能有在用 Facebook、Instagram。今天呢，我跟你说，社群媒体啊，就是你的门面跟表面，你应该要好好的维系你的门面。就像你每天出门，你要把自己打理得干净，有朝气，让人看起来呢，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活力，很讨喜。社群媒体就像是我们的衣服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在社群媒体上面发一些让人看起来会觉得这个人很棒，很赞，他看起来是一个很会生活，很懂生活啊，又很有想法的人。那因为社群媒体问世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可是我已经有感觉到大家有慢慢的朝向这个方面去做了。以前啊，大家会很积极的在社群媒体上面留言，然后在上面吵架。可是呢，最近这几年我发现留言的意愿变少了，顶多呢就是 tag 人家 ,@ 他的朋友一起来看这一篇。比较不像以前会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喷人。大家呢在个人页面的这个发文的频率也变少了。如果你没有，而且你还是不断在自己的页面上面喷人的话，你可能需要三思啊，可能需要再想想。因为光在社群媒体上面抱怨这件事情，就会让你变成一个非常没有魅力的人。你可能听到以后会觉得说，干，我就这样啊，我就没魅力啊，怎样，这是我的地方，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Fine， 没问题。如果你觉得呢，你玩社群媒体就是为了要呈现最真实，所谓最真实的你自己，或者是你玩社群媒体就是要发泄，那当然你想要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找到好伴侣，你想要找到好工作，你就应该把你的社群媒体打造成一个好看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不认识你的人是借由那边来认识你的。就像今天你遇到一个陌生人，你可能会很直觉的从他的衣着打扮去给他外貌的分数。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误入那个有吸引力有魅力，就是要戴名表，开好车，穿华服，背名牌包，这些很外在物质的东西。其实社群媒体 social media， 你的 Facebook， 你的 Instagram， 你的交友软体的 profile， 就是那一些华服、名牌包、好车、名表，那是你这个人形象管理的一部分。很多人可能听到这边就觉得，哇靠，这个也太假了吧。那不是假，那是你知道怎么做对你自己最有利，而你会选择对你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走，那代表成熟。如果你今天呢，就是觉得我不要啊，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是这个样子，这叫做真实，这叫做 real。 醒醒吧，那个不是真实，那叫做任性，那叫做不愿意改变，拒绝改变，不想长大。要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有吸引力的人，你势必是要知道现在的你为什么不讨喜，为什么没有魅力，为什么没有吸引力，然后从这边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改变。如果你还是觉得我就是想要抱怨啊，我就是喜欢想到什么说什么啊，那些东西我看不惯我就是要骂，然后社群媒体就是一个我发泄的平台，那你就要知道别人看到的你就是一个爱抱怨的人。那爱抱怨的人是超级没有吸引力的，谁想要每天跟一个负能量龙卷风在一起啊，动不动就被扫到，太难受了吧。如果今天呢，你想要继续当你的负能量宝贝，同时啊又希望有一个人他可以无条件的承接你的这一些暴风，那你要知道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也许你运气很好啊，真的可以让你遇到一个，那我为你感到高兴。但你要知道，为了保持你所谓的真实，不去改变，不去进步，会大大的降低你遇到好人、遇到对的人的机会。那当你能够遇到好人、遇到对的人的机会变少了，那你的几率就会变得更小了。因为假设呢，在这个平台上面符合你的择偶条件的啊，我们假设随便一个数字10000人好了，然后这个10000人当中呢，好人啊可能只有1000人，那在这1000人当中，他有滑到你，你也有滑到他的，可能剩下100了吧。然后在这100当中，他真的呢看到你的不太吸引人啊，非常非常做自己的 profile 以后，还想跟你聊天的，可能剩下10个。然后在10个当中，你们可以继续聊天谈得来的，会有一个吗？不知道咯。在交友平台上面交友就像求职，你需要呈现出你最好的一面。所谓的做自己，应该是成为自己理想中那个自己，成为自己也喜欢那个自己。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是喜欢成天抱怨，成天在骂东骂西的那个你吧。所以今天的马克说书呢，就是想要跟你分享《线上爱情学》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如何提升魅力，我们在约会的时候要避免做到的事情啊，千万不要这么做。以及呢，我想要讲讲很多人因为不想要改变，然后拿做自己当作借口，怪东怪西的，不愿意尝试，不愿意改变做事的方式，然后继续怨天尤人说啊，为什么都没有人看到我的好，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真，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美。因为你的好、你的真、你的美都被你在你不用心打理的交友软体 profile 上，或是你的社群媒体的抱怨心智风暴当中被掩盖了。那么没有人有义务去拨开那些东西看见你内在的美好，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没有人有义务要透过你糟糕又随便的 profile 或是充满抱怨的社群，然后发现哇，你真是一个很棒的人耶。当然随着社群媒体我们越来越熟悉怎么去使用它， 也越来越多人不会在上面呈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不过最近多了 Threads， 所以上面有些人呢发现一个新平台，好像觉得天哪，太棒了，我的情绪找到新的出口啦。但那都是一个很好观察人的地方。希望你呢愿意改变，愿意进步，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我是欧马克，欢迎你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是如果你想要学习表达，学习说故事，学习运用你的声音表达跟肢体眼神，你也可以加入声艺，声是声音的声，艺是艺术的艺。有 IG 也有官方网站，我都会把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咯。马克说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I wish I knew.